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哈，今天是十月份了哈。这个我们说金秋时节啊，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丰收的季节哈，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在今年更多的丰收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主啊，你赐下你的话语和启示，直到后来你的门徒、你的使徒们都把你的话语啊，通过书信能够传给我们教会。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你已经把所有的启示都教导我们了，教导门徒了，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真的是啊，靠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内心啊，一切的搅扰和拦阻，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这幕后的启示，主啊，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主啊，都面对各样的诱惑，这世上很多的迷惑，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啊，透过我们讲的。说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你特别洁净孩子的口啊，主啊，不要讲一些不好的出于自己血气的，你要让弟兄姐妹也是愿意敞开心胸来领受从你上头来的玛拿。感谢神赐福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天国启示录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1到28节啊，我分三次来讲哈，因为比较长啊，我们要来明白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天国的启示录到底是怎样的。好，看得见哈，可以哈，好，现在会动了啊。好，我们说今天呢，其实弟兄姐妹有没有关注一些网上的东西哈？经常会有一些的世界末日的预言哈，有没有看到好多的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早在3000多年前啊，自从我们说。那个挪亚方舟以来哈，这个世界末日的预言就一直是很多的人去感兴趣的哈。我查过一下网上哈，就历史上出现了不下100个不同版本的说世界末日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哈。近来这种末日论呢的热潮也像流行音乐一样，今天可能唱这个歌可能过时了，下次有新的。一些的歌曲出来，所以不停的上演哈，就像流行的东西啊。我们说，其实你看基督教的一些的运动，一下子灵恩运动第一波，然后灵恩运动又第二波，一直到第五波，是不是？不停的有一些教会在追求这种灵恩的这些的追求，医治啊、方言呢、等等这些很多，就是以前都发生过的事情啊。而且呢，大家知道玛雅人的预言吗？啊？常在网上一查，哇，玛雅人的那个预言，你知道2012年的电影就是透过玛雅的那个预言拍的，啊，预言拍的，所以这个不稀奇。就是为什么到2012年达到疯狂呢？啊，疯狂的，所以很多次了，大家还是去追逐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人发预言说玛雅文化呢是算出来，他们去看到说是2012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啊。12年，然后呢就人人自危，人人都有的人呢甚至在那一天之前就自杀了，就自杀了，觉得这个危言耸听哈，对不对？但是有人却会相信这样的东西哈。你去看看2012年的电影，它就是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哇，这世界末日，大家看电影就是很新哈，很新哈。所以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其实在教会、在宗教界、在很多异端邪教出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假先知，很多这样的人假基督哈。 所以这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哈，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你就注意到现在最厉害的，就中国就有一个东方闪电影，现在叫全能神，全能神的邪教。他现在在网络上，你打开全能神教会，你就要小心了。他讲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来了，什么？旧约就是律法时代，新约就是恩典时代。现在是什么时代？是一个国度时代。他说他们那个弥赛亚来了，基督变成个女的，啊，这个降生在河南省，啊，说大家去那里找他，是不是？他出了很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啊，那个莫名其妙的书出来，就是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就是让人家去报仇，让人家去审判啊，所有人都会下地狱，只有他们那些人上天堂啊。所以他们讲的就是世界末日。有人在前面一段时间也说世界末日，但是却没有发生啊，没有发生。但是很多人却去追逐这个假基督，追随他们这个邪教啊。所以今天在北美也很兴旺，因为他们移民到北美来了啊，移到美国来了哈。那这就是逃难逃到美国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很多人上当受骗，甚至被他的淫威压迫，强迫你进入他们的这个宗教邪教，然后洗脑洗脑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人利用圣经歪曲圣经，利用圣经的牵绊，他自己弄一套自己的东西，添加一些东西或者删减一些东西，最后就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圣经的权威受到很多世人的毁谤。我们要起来，我们一定要起来去征战，我们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哈。所以今天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这些主耶稣早就预言了，要警告我们信靠主的门徒啊、基督徒啊，你们要小心。主耶稣已经教导我们了。好，我们来看看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一些什么啊？大家看到大纲哈。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启示录第一部分啊，就是讲到主耶稣要透过回答这个门徒关于圣殿被毁和主再来的一个预兆。然后呢，他就发出了一个天国的启示录，提醒我们将来必有更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出现，激励我们只有把福音传遍天下万民，世界末日才会来到。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好，我们一起来记住这节经文，在24章的14节，大家一起来念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来，我们再来念一遍，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牢牢的记住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结构，我透过三个部分，今天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呢，就是啊，预告这个啊，到底这个天国的啊，这个是什么？啊，第一个部分，我们说这24到25章都是一个交叉结构，啊，前面是讲到啊，这个警惕基督再来的这个什么呢？基督再来的这个圣殿的毁灭和世界终结的预言，第一个哈。然后下次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啊，基督再来的确据是什么？最后我们要讲到啊，次 A 部分最后的时候。就是要讲到这个基督再来的天国的一个比喻啊，基督再来的一个启示的比喻，好吧？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信息啊。如果我们不从整卷书来看，不从这个结构来看，你就很难明白24到25章的内容。它会对应到啊第5到7章的那个登山宝训。耶稣刚开始出来教导的是登山宝训啊，这里是讲到都是在。我们说登山哈，橄榄山哈，今天也在橄榄山啊。刚开始马太福音刚开始登山也是在那个山，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要降临在橄榄山，他要审判以色列啊，是审判这个世界。首先橄榄山就发生最大的这种的影响，所以在哪里宣判，耶稣就在哪里降临啊，在哪里降临。好了，我们来看到啊，接下来看到这个引言。我们说这个1到2节是一个重要的前言啊，前面我们要知道呢，耶稣基督已经得罪了整个的宗教领袖，他咒诅甚至于怎么样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这些人有祸了，一直提到八祸，这些人就没有天国的福气了，他们一直要进入地狱。所以这些的宗教领袖呢，他们注定就是要与耶稣为敌，甚至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他送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呢，就发出最后的这个之后结束之后，然后耶稣就离开圣殿，就离开圣殿。我们来看看这个重要的这个第一节经文，你看，耶稣进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的词，就是讲完八惑之后，耶稣就出来。这个字用得好，出来。这个是什么字呢？是一个一直依依不舍的，内心里面其实是不想离开圣殿，但是圣殿已经被咒诅，要毁灭了。所以耶稣一直内心不得不，因为是未完成事的，然后是一个关身主动的意思，这个词，就离开了那个圣殿。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这个第11章23节，大家可以看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耶和华的荣耀从地上升起，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依依不舍的离开了那个以前的所罗门圣殿。就在这个情形当中，耶稣也是一样，他离开了这个的圣殿，重建的圣殿。我们说这是之后的重建的，被掳之后回来建的那个圣殿，离开了，很舍不得，很舍不得，希望他的子民真的是能够不要把这个圣殿变成一个贼窝。现在这个圣殿都是做生意的地方，现在这个圣殿再也没有祷告了，大家只是来履行宗教仪式，所以这个圣殿失去它的功能。弟兄姐妹，教会也要这样。如果教会大弟兄姐妹不来参与祷告，我告诉你，很快神就会离开你。我们一定要回到教会的祷告会，一定要一起来守望，一定要祷告的声音，一定要早上来祷告，周二来祷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教会的特质。教会就是祷告的殿，不是一个大家来这里消遣的，不是一个这样的殿。所以呢，神离开他，因为这个圣殿不再有真正的祷告了，都是虚情假意，都是假冒伪善。 OK， 所以面临一个毁灭的结局。好了，他的门徒呢就来到这里，近前来把殿宇指给耶稣看。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说马可福音13章1节补充了马太没有讲到的。你看到马可福音的第13章1节说，夫子啊，请看这里有多么壮观伟大的石头和建筑物啊，多么大的石头啊，多么大的建筑物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建筑物多宏伟啊，多宏伟。他要指给他看。在第二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个预言，说了个预言，怎么说呢？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不被拆毁了。这正是主耶稣发出了，耶稣说，我实在，我阿们，我真诚的告诉你们，这个圣殿会被毁掉，没有一块石头可以存留在上面，就是说将要被每块石头拆掉，被烧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毁灭啊！我们说前言告诉我们什么呢？1到2节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大希律王上台之后，然后他一上台，就是我们说他上台15年之后，就开始花钱去修这个我们说所罗门之后的那个新的，就是被掳之后回归起的那个殿，叫所罗巴伯建的那个殿。那个殿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这个希律王很热衷去讨好犹太人，所以就把这个圣殿就整个扩大了，扩建了，非常的宏伟哈。也就是说他扩大了一倍。他说这个圣殿建到什么时候？建到呢自从到公元64年才完成。公元60几年才，就是63、64年才完工，就建了40多年。建了40多年，你知道吗？建了这个殿呢，哇，这是史无前例。耶稣基督的时代还在建，还在扩建。也就是耶稣看到这个情形，他们要扩多大呢？不知道。等到耶稣之后过了7年，就是说我们说他这个圣殿建好之后63年，7年，就70年的时候，他就出了什么事情呢？就被罗马的提多将军就全部拆毁，全部拆毁。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起来造反，想去反抗罗马的殖民统治， 他们就起来起义。那70年的时候，就罗马将军就带领军队，就把耶路撒冷攻克，然后把那个整个圣殿拆了。那个石头上面不是有很多的金，镶了金子吗？他们要烧，烧了之后那个金子留下来，他们挖下来，就每一块石头都拆掉，都拆掉。弟兄姐妹，所以他们的石头很伟大，他们的白色的大理石可以高达40英尺，一块石头。有人说，简直不可能搬上去的。他们也用的那个地基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啊，每一棵大的葡萄树都是金子做的。远远的看见那个大的葡萄树闪闪发光啊，闪闪发光。所以这么宏伟的圣殿，这么刺激的奇迹，这些门徒怎么样？哎呀，夫子啊，太美了，这个圣殿太伟大了。我们为我们的宗教骄傲，我们为我们这个民族骄傲。我们为着神的殿骄傲，OK，所以门徒就这样讲。但是耶稣说，发出一个预言，发出个预言，啊，好了，那接下来提问，看到耶稣就直接泼他们冷水，啊，然后到了第三节说要谨慎，一个部分，圣殿被毁和世界终结的一个预言，说什么呢？通过门徒的提问，耶稣在橄榄山上就他离开了那个圣殿。就来到橄榄山，橄榄山是什么地方？大家看看，这是橄榄山，然后看过去呢，就是那个圣殿，直接可以看到东门，直接可以看到圣殿的东门，啊，OK，啊，然后耶稣就坐在对面，就看到整个的圣殿在那座山上，他在橄榄山上就这样看着他，就发预言，就发预言，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殿是他的命运，就是被拆毁，被拆毁，啊，所以耶稣来到对面的橄榄山，自己坐下来，用那个坐下来。坐下来就是代表着一个审判，代表着一个教导，预表他要对这个权威的来论，我们说说是要审判这个将来这个圣城的结局啊。他的门徒问了一个问题，很奇怪的，大家来看什么问题？来，一起来念啊，来，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末世世纪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这里讲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是命令的语气。请耶稣，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未来哈，有什么样的那个预兆呢？那个 sign，就是那个神奇骑士，就是一个很大的记号。什么记号会来到呢？就是那个大的神奇会来到呢？就是这个圣殿什么时候会拆毁？啊，甚至说耶稣基督，你什么时候降临？你知道门徒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弟兄姐妹，门徒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拆毁，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他们认为，你明白吗？因为他们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一拆毁，耶稣就降临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在70年的时候，那个圣殿一拆毁，他们就以为耶稣要来了，好多人就起来，就觉得要迎接耶稣降临了。哈，所以你看，第一代的门徒都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哈，所以犹太人有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圣殿被拆毁。基督就立刻来，他是这样的观念，所以他把这个两个问题怎么样？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圣殿被拆？他说世界末日有什么预兆？他就怎么样放在一起，觉得圣殿被拆，耶稣就一定来，他是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哈，我再次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啊。所以马太和马可呢都不太一样，他们马可他们路加也不太一样，他们都注重那个圣殿，而马太注重什么？马太注重这个日子，注重这个日子，啊，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被拆啊，这个事情要解决清楚。我们说这个，你知道预言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弟兄姐妹，就说你爬山你就知道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爬过山？如果你爬到1000米以上，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你是一定是透过小山峰，再到大山峰，再到更大的山峰，有没有这个印象？你身在山中嘛，我都爬过山。我说："哎呀，什么时候爬到山顶呢？"结果爬上一座山，又有一座更高的山。爬上更高的山，哇，又有一座更高的山。你明白我这个道理吗？这叫做那个影射，这个叫做什么？我们说这个叫投射的一个写作方式，投射哈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耶稣看问题不像我们看问题，他看问题看得更远，近的也说，远的也说。你要注意耶稣的跳跃性。啊，跳跃性，耶稣不是定在一个地方， 所以不要被小的局部和小的山峰和小的世界形势所迷惑，一定要看大的大的图画哈，好吧，我们这叫透视的写作方法，透视哈，透视。好了，来看，等一下耶稣讲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他说什么，他就讲到 A， 等一下你看那个大纲哈，如果他谈到 A 和次 A 就是近和远的关系，如果他谈到 B 和次 B 就是远和近的关系，你看到他在跳跃交叉，跳跃交叉，看见吗？这个写作结构一定要明白哈，这是犹太人特别的写作结构，你不看到这个结构，你就哎呀猜呀猜猜不到的，因为这就是啊耶稣讲的方，重点在第十四节，重点中心交叉结构在第十四节，啊，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哈，你要懂得这个结构才能听得明白，你要懂得这个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预言是指向什么哈。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劝弟兄姐妹，你听到很多专家说，哎呀，世界末日快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这个事情从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谈到这个第三次很快了，对不对？但到现在还没有来，为什么？因为在很多方面的他们不知道它有中间很长的一个阶段。你知道圣殿被毁之后还有一个很长的阶段，可能2000年3000年耶稣才来，明白了吗？啊，要注意这个道理啊，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会被人家给勾引，我们就猛查查啊，我们就会有限的思维去思想更远的地方啊，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吧，我们也唱这个诗歌，这个诗歌大家打开这个第91首啊，大家打开第91首，我们一起来唱神的殿啊，就正式描述耶稣在那个山上啊，他是怎么样去预言的哈。好 ,OK, 啊，我们一起来唱这个神的殿啊，大家打开91首。
我心向往圣殿，我灵向往西安，耶路撒冷基督辉煌，基督浩劫，基督重建，橄榄山上万物回答，都听见那主耶稣预言，何等的时候，何等的圣殿，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加上主手满点满是烈量，但磐石为你我开，圣剑照主的殿在人心上，耶稣耶稣是方教，是我们就像火，是靠主联络和是做灵工，成为主神的教会啊，教会啊，圣的殿，主耶稣在掌权，圣主啊，要合一，靠圣灵复兴主圣殿，但愿神，但愿神。教会里，并在耶稣基督里得这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但愿神。 身在教会里，并在耶稣基督里得这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
好，感谢主。好，我们唱完这一段的雄壮的诗歌哈，我们从心里面可以感受到哈，这种耶稣基督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哈，他看到了更远的未来，看到更远的未来。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啊，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哈，就是要进入这个耶稣的正式的论证和预言。那么接下来这个第四到二十八节就有一个结构，就是 A B C 次 B 次 A 的交叉结构。好吧，我们先看一前一后，一个两个翅膀是什么。那四到五节呢，就是耶稣要告警告门徒要谨慎假冒基督之人的迷惑。那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更进一步，将来将来更将来的说，告诉我们的预防将来追随假基督者的迷惑。这两个迷惑哈，都是讲到假基督假先知。好吧，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结构，耶稣是怎么样回答到底圣殿被毁是哪一天呢？到底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呢？啊，人生来就好奇，人生来就喜欢凑热闹，哪里有东西就往哪里跑，啊，就是那个像那个鹰一样的，闻到哪里有死人就往哪里去吃肉喝血，明白这个意思吗？啊，OK， 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要告诉门徒要谨慎。你看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四到五节还可以告诉我们哈，就是讲到耶稣不得不回答，这个字是用作不得不回答的一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门徒很容易被迷惑。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被迷惑，主耶稣都知道啊，知道。那说告诉门徒说，你们现在必须要谨慎，谨慎就说你要用心去看，用肉眼去观察，然后呢面向未来，看到更远的山峰，看到更远的那个将来。弟兄姐妹，聪明人不是看眼前，聪明人看的问题是看到更远的地方，几百年之后看到未来，这个才是聪明人，才是智慧人哈。你们要谨慎观察，注意不要道听途说，不要跟随世界潮流，不要别人怎样你也怎样，怎么样呢？免得什么有人来迷惑你们。弟兄姐妹，这个迷惑用得好，他说引导你走错路，这个就是引导你走错路，也就是告诉你哈，你就是会做错误的判断。如果有人引诱你觉得很有逻辑哈，他们讲的很有逻辑，你就走偏了，你就进入他的谎言啊。然后今天很多人被受骗了，中国有好多的人常常在网上被骗，打个电话就被骗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一个迷惑哈，就是让你产生一种错误的东西，漂流毫无目的的，特别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生活没有目标，很容易被人家扯，这个要小心哈，就这是错误的，他说会迷惑你们。好，这个四到五节呢是一个交叉结构，他说后面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有很多人都会被走错路，都会像迷失的羊，都会失去判断力。为什么？太有道理了，太现实了，是不是啊？很现实。好，中间说什么呢？耶稣要告诉我们中间啊，他说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就 in Jesus name， 就是他们奉基督的名会来，他们也信耶稣，他们也信耶稣基督啊。他来干什么？他说我是基督，明白了吗？所以今天那个河南省那个女基督说我是女基督，今天那个是男的，今天是个女的了，哈哈。哇，有好多人就会知道，哎，他也好像是看圣经，他也好像用圣经来带我们查经，他也在讲这个道理，他聚会的时候也来读圣经，但是他们就是冒他的名来的说他是 弥赛亚，说他是救世主，说他是改变世界的那个君王啊，说他是别人的救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结构，就要知道很多人擅长这些的方法，到那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要小心哈，很多就是圣殿被毁的前后，有许多的弥赛亚会出来。耶稣说，我现在讲近的像讲小山峰，这个小小的山峰一看就知道。所以耶稣啊受难，然后复活，死了，升天了，这一段的初期教会阶段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将会有人说我是基督啊，什么？来看看经文啊，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就会很搞笑了啊。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他的大使徒，耶稣的大使徒、大门徒彼得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说这个法利赛人加玛列，因为彼得被抓了，被那个当局给抓进那里，因为他传福音嘛，所以别人把他抓起来。然后有一个法利赛人的老师叫加玛列，就是谁呢？保罗的老师。保罗的老师很出名的哈，这个厉害，叫加玛列。他说你不要去放过这些人吧，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前杜达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掉之后怎么样？就服从他的人全都散掉了，归于无有。但是还有一个例子又出现了，他说报名上册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查家谱的时候，又有加利利人有钱，这加利利，耶稣就是加利的哈。耶稣就是加利利的啊，加利利犹大起来引诱那些百姓跟他，他也灭亡了，随从他的人都失散了。所以加玛列说，你放过这批人吧，他们以后如果是这些乱党，就一定会什么消亡，一定不要去抓他们，让他们闹吧，反正时候到了他们就会被消灭。就是这两个例子证明这些是弥赛亚，这些就是基督，明白吗？啊，耶稣刚刚去世不久，刚刚离开这个世界，就有人造反起来，勾引百姓，迷惑人，让人走错路，结果这些很多人跟随他，都有些人做了牺牲品。好了，再远一点，到保罗时期，保罗出去在欧洲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后来被抓起来，被那个百夫长啊千夫长抓起来，准备要定他的罪。那千夫长就问保罗说：“哎，你莫非就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你看了，把这个保罗也遇见这样的事情，也有人埃及人来做弥赛亚。哎呀，这个很厉害哦。所以你知道吗？在70年之前，圣殿被毁之前，发生了许多的弥赛亚、假弥赛亚出来，勾引这些的基督徒，勾引他们去跟从他们。啊，大家要明白哈，弟兄姐妹，这再次跟大家说，这是最近的距离。所以历代以来都有人企图以救世主自居，做弥赛亚。带领自己的政权，建立自己的乌托邦，起来跟我闹革命吧，我要使你们得到民主、自由、平等，都有人起来做救世主，带人造反，对不对？带人游行示威，就是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些的与当局对抗，与当局用各样的暴力的手段来反抗，这些人就直接导致了世界的混乱。后来你知道吗，在圣殿被毁之前，那批犹太人造反是最大型的一次，他们最大型的一次造反啊，怎么造反呢？就是说有人起来，然后直接导致了什么？耶路撒冷被毁，导致罗马军队就全部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他们直接导致了这个圣殿的被毁，明白这个意思吗？好 ，OK， 好，那接下来更远的地方来看，更远，将来也有假基督出来。来看23-28节，他说：“你看那时，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呀，基督在那里呀，你们都不要信哈啊，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现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这个23-28节是一个递进的结构 ，A B 和次 A 次 B 的结构。关键高潮在最后，在最后。好，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人起来呢？因为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又会到直到门徒，直到我们末日到今天，可能都是这事情。这是更远的山峰，更高的山峰啊，就是一个一个小山峰到更大的山峰，这是将来的事情，比那个圣殿被毁更远的距离。好，来看看，说这些人都说弥赛亚在哪里？弥赛亚在这里，弥赛亚在那里。哇，好多人来诱惑你们。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是必须发生的。他说这个是那时，就是说一定会发生的啊，一定会发生的啊。我们来看到这里很清楚，主耶稣说什么呢？二十五节直接告诉他结果是什么。看哪，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们了，你们的任何时代，包括初期教会，包括今天的时代，都会有人出来说基督在河南省，基督在哪个国家，在北美，基督在什么地方，哈哈，到处都会出现基督，我是救世主，你跟从我，跟从那个教主就行了啊！他们到处都有，不要信，他们很厉害的，他们会行神迹，他们用神医大会，他们会医治疾病，他们叫瘸腿的行走，他们有可能叫死人复活。哇，你要小心哦，这些人会行大神迹哦，连选民都被引导走错路了，犯错误了，迷失了。弟兄姐妹，被神拣选的人啊，都被迷惑了。所以今天教会好多的事情，有人就蜂拥的去追随这些东西，而现在在教会里面好好学圣经就不学，跑到到处去跑，结果怎么样？他们也掺入当中，成为牺牲品。好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了吗？你不要再有借口了。有一天，哎呀，我不是被人骗吗？主啊，你原谅我吧。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更严重。你看，对应二十三节、二十六节对应啊。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然后你不要出去；看哪，基督在房子里面，你不要信啊。这个是描述具体的东西了。哎呀，你知道这个旷野很搞笑，旷野是近距离，就犹太时代，你知道犹太后来他们等候弥赛亚是怎么等候的，弟兄姐妹？他说有一群人叫做昆兰社群的爱色尼人，就专门抄圣经的那批人，哇，很严谨的躲到了旷野里面。他说有一天基督会在旷野来见他们，他们收了好多的门徒，都在旷野里等基督会来了，我们在这里等。后来呢，天主教又有修道士，你知道吗？修道士又跑到旷野去修行，最出名的叫安东尼。安东尼那个是第一个让人跟随去旷野的，好多人去崇拜他，就跑到旷野去。他说我们在这里找基督。哇，还有一些人在哪里？今天这个时代，他说在内室，今天好多人在秘密结社。你有没有听过洪秀全呢？有没有听过太平天国？他们在拜上帝教，拉拢一帮人秘密组织，准备造反，就是建立一个天国，太平天国。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这个时候他是基督。你知道洪秀全狂妄到什么程度，让人拜他为上帝，拜他为基督，拜他为教主，就是那个跟，就是跟真主，就是我们这个上帝可能差了一点点，那个位置很高。哇，你做什么王，他做什么王，你做北王，你做什么王，都已经封王了，你知道吗？啊，那这些人就说他们在内室，你信不信呢？今天说河南省那个女的，她说她在河南省降生了，你去找她呀，她在内室，她偷偷的集会呀，弟兄姐妹啊，我是吧？告诉你们了，不要出去，不要信，弟兄姐妹，为什么呢？来，耶稣讲了个例子，讲了个交叉结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这个交叉结构，前后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来看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什么意思？下面的例子是二十八节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你要看这个结果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你说，哎呀，这个两句没有关系。这是闪电，你知道闪电打闪电的时候，整个的天空都怎么样？所有人都可以看见，啪嚓，那个闪电一闪下来，所有人听见看见，闪光是在整个的地球都可以看见的，整个的都看着闪电的，是不是？就是说他来不会偷偷摸摸，他来不会说我在旷野里面躲着，我在内室里面躲着。 No， 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像闪电一样直接就下来，所有人都是看见，没有人说我看不见，而且吓坏了。闪电大家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东方闪电就这样来的，后来改名叫全能神。东方闪电说他们是东方闪电，我说胡说八道，怎么能用这个话呢？这里讲的东方，这个哪里来的？东边发出东方闪电啊！这个闪电下来是告诉大家一个比喻，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是一个比喻，不要乱来哈！是闪电，什么东方闪电，什么东西啊？难道你是那个鹰吗？那是你尸首吗？来看下面的比喻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那你是闪电，你是尸首，知道吧？ 啊，你看这个失守就是说，哎，这个发生战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失守就是说，新的战争阳要很多人需要死掉，很多人因为战争呢要死亡，所以呢，这个阴就是代表这个秃鹰，秃鹰不像乌鸦去吃那些腐肉，秃鹰就是要吃新鲜的肉，刚刚死掉的那个血还是温的，所以他就哪里死人就往哪里跑，这些鹰就聚集起来在那里吃肉喝血，你明白了吗？所以你一有死人，一有战争，鹰就来了，说明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这个事情一有死人，一有世界末日，所有的人都知道，鹰都知道，不讲说你是人了，啊，不要骗人了，好吧？中间我们来看二十七节，大家一起念：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请问人子降临像是什么？闪电。也会世界末日，耶稣一降临就要审判世界，全世界要杀掉好多的恶人。杀掉凡是与他对抗的人都要被杀掉，所以那些鹰都聚集起来吃肉，世界大战才能够真正来到，那个真正的末日大战才会真正来到。所以耶稣降临一定是全世界都看得见，不是偷偷摸摸，不是东，不是一个闪电啊，那什么，那不是，那都是看得见的，这是一个比喻，好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这样起来啊，一定要起来哈。所以在生命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假先知哈，但是提前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中间先知有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对你说，哎呀，我们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的神侍奉他吧，他说显的神迹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的和那做梦的人。今天很多人说，哇，我做异梦了，我梦见你了，哎呀姐妹啊，我爱你，你加入我们吧被人家骗，你知道吧？那些先知是假的，这些是全部是行神迹，很厉害，很神奇奇事。我们乡下有很多的人上当，为什么？因为那些乡下的老太太都说，哎呀那么神啊，那个人说，哎呀姐妹啊，我在街上遇见你啊，是昨天晚上我有异梦啊，啊，我要见到你就是你啦，哎呀你 我就知道你是爱神的啦，跟着我来吧。原来他做了一个梦是假，很有爱心，把人全部拉到东方闪电，把他全部拉到邪教，全部死掉啊，全部一个不留啊。好了，感谢神，主降临有什么风声和预兆呢？来看主耶稣跟我们怎么讲，来看啊，那前面是讲到迷惑，后面是讲到风声啊，然后中间26-12节对应15-22节，他说主降临的风声和预兆对应结构，你看第6节和15节，前面是讲打仗和打仗的谣言，后面是讲到说但以理先知的预言，这两个是对应的哈，求主帮助我们来看世界的形式。首先来看这个第6到8节是世界的形式。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你要听见什么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里耶稣用了一个相反的方式，6到12节是讲到将来，而15到22节讲到什么？讲到圣殿被毁，这就反过来了，交叉，明白了吗？反过来了，他是把将来放在前面，现在近距离的在下面，要明白这个写法哈，明白？我们看将来，他说将来呢，你就圣殿被毁之后，就今天这个时代哈，将会听见打仗的声音，到时候说哇，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是不是？哎呀，你知道吗？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发生了，好多的声音就会出来。记住，这正是耶稣再来的一个时间的表示，就是所有的潮流、世界形势都会有更多的关于战争的声音，战争的声音。好，你要小心哦，不要惊慌，不要惊慌，这些事是什么？必须会发生的啊，只是末期还没有什么来到。记住，这个末期就是 the end。这个世界终结那日还没有来到，是有打仗的声音，不会来到，不要怕，弟兄姐妹，不要一上山就躲起来，不用，不用，弟兄姐妹啊，这我自己可以看。我们说怎么样呢？啊，你可以看见，就是慢慢的发生。弟兄姐妹，这里讲，下面来对应哈，6对应第7节，他说什么战争？战争怎么打起来呢？首先民攻打民，民族跟民族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华民族跟其他的民族，这东方的亚洲什么其他的国家有各样的民族，其他的民族会发生一些战争，就是要攻打，然后有主权的国家要打有主权的国家，是这样要打起来哈，民族与民族，国与国都要打起来。 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一些饥荒。你知道战争的结果就是会缺粮嘛，就会物价飞涨嘛。今天说那边打起来了，哎，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了，结果就搞到这个物价、油价，哇，别就上来，啊，就是他有很多人就开始会缺粮了，缺钱了，物价飞涨，消费不起了，啊，有人会挨饿了，叫饥荒，啊，然后呢，饥荒发生的时候会各种的地震，地震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这个灾难要来了，海啸，这可以翻译成海啸，海啸会越来越多，海啸啊。啊，这些都是什么？第八节，你看，这些都是什么灾难的什么起头 ？Begin， 记住，弟兄姐妹，这个是灾难的起头。就像说刚刚怀孕，我们说这个怀孕啊，十个月，大概怀孕才刚刚怀孕，刚刚怀孕还要等十个月才能生下来，是吧？这才开始。好了，下面两个纳什，第九到十节是两个纳什，对应下面有两个纳什。那是说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弟兄姐妹，将来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发生什么，弟兄姐妹，内忧外患呢？今天有内忧外患吗？来想想看看，是不是今天的教会的门徒当中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来看九到十二节，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怎么样，陷在这个祸患里，看见吗？那时将有人把你陷在祸患里，就是逼迫你，也要杀害你们人的门徒，然后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都恨恶。你一提到耶稣基督，大家都咬牙切齿。你看现在看到我出去一讲耶稣，那些人就不像以前那么 nice 了。你一讲耶稣基督 Christ Jesus， believe Christ Jesus， 他就很烦，他就会厌恶你，更多厌恶，而不是那么 nice 了哈，没有那么好了哈。 OK， 然后那时又更加进一步，他说什么呢？这是啊，前面是那个外患，现在内忧。他说那是教会里面会发生什么？第十节，教会里面会发生什么？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是会出什么事情呢？他说那时教会有许多人因为受不了迫害，因为被这个政治压迫、政治正确所压迫，被这些世界上的消费物价所压迫，然后就放弃了信仰。他们会放弃信耶稣，甚至会为了活下来彼此出卖别人。有一天他把自己的那个弟兄姐妹出卖，说告诉警察那里有个地方聚会，抓他，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会逼迫我们，会告发我们，甚至让我们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聚会，而且彼此的厌恶，看到彼此厌恶。还有好些，记住，还有一些人更可怕，我假先知会来占据教会的讲台，他在上面讲一些模棱两可的心灵鸡汤，讲一些说平安啦，平安啦，弟兄姐妹好好生活，世界太平哦，他们告诉你哦，好好生活，好好珍惜，成功，成功，成功！哎呀，我们就赚100万，赚1000万，啊，大大成功！哎呀，在世蒙福，在天上蒙福，地上可以捞钱，天上要捞钱，是不是？这就是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他们不传正宗的福音，他们不讲罪，他们只讲那些好的啊。然后因为不法的事，更可怕的事情，这个世界有许多不法的事，许多人爱心冷淡了，弟兄姐妹。哇，最可怕的就是爱心冷淡了，教会内部出了大问题，世俗化，哎呀，国际上的邪恶，家里面的邪恶，周围学校里面同性恋，怎么孩子到学校里面去读书，竟然教导他们说是什么，哎呀，可以选择性别，可以自由选择啊，这个真的是所有的邪恶充满，甚至于法院都判那些罪恶合法化，甚至国家说罪恶合法化，甚至说大麻合法化，甚至说堕胎合法化，甚至同性恋合法化。弟兄姐妹，这些东西慢慢的越来越多，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弟兄姐妹，就会爱心冷淡，很多人受伤，很多人因此被泼了凉水，拔凉拔凉的。弟兄姐妹，根本就不想传福音，根本就不想爱人了，还爱什么爱？这个世界乱套了，这个政府变坏了，我们很失望，所以不干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移民回去中国，觉得中国还好，中国也有压迫啊，中国也有压迫，什么都有压迫，哪里有政府，哪里有罪恶，哪里有人，哪里就有罪恶，所以躲不掉的，弟兄姐妹。所以最后，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坚信十三节，一起来念，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姐妹，真正的方法就是忍耐，为了真理站稳了， 无论世上多少逼迫，多少人给你白眼，经济危机多严重，你都要依靠神，你忍耐，忍耐到底就会得到医治，就会心里面会放开，就会放开。好了，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不想再讲一些例子，因为很多的例子大家已经听过了啊，就是你在这里啊，孩子被人变性了，告到法院去，不但法院要判这个受伤的这个家长的那个败诉，他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觉得他藐视法庭，把他关进监狱。你的孩子，我的女儿被你变性了，在家里回来，突然发现她是个男孩子了。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回到家里被学校给变性了，结果法院判她败诉。这些东西很恶心，很让人很难受，很不公平。但是忍耐到底，我不知道这个家庭他们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依不依靠神，他们是不是把孩子交给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好好反省。很多说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忍耐到底的神必保守他，好吧？好了，来看最后，那圣殿被毁是什么时候呢？讲到更近的那个山峰，远的讲完了，讲近的。十五到二十二节又是说，你看十五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说什么话，来一起念。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个括号很好，他说这个啊，但以理有预言说这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但是没有具体日期。他说那个行毁坏可证的这个 abomination， 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东西，就是那时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发生，可恶的事情，亵渎的事情发生在圣殿。什么事情呢？据我们了解，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提到，第一个七年前三年半，有一个人会起来怎么样？因为他建了第三圣殿，有一个人会起来答应他们一起建第一殿圣殿，结果呢他毁约，就把这个第三圣殿亵渎他啊。将来哈，有人就讲到一个影射，他说在公元前167年的时候，有一个王，北方王叫西流基王，那他呢将在圣殿里面设立宙斯和他自己的雕像，是在耶稣之前的，有人说是之后的啊。后来呢他们又以猪来献祭在圣殿里面。那请问弟兄姐妹，到底耶稣讲的这个行毁坏可证的人有三段经文，但以理书有三段经文，到底是指以前的王，还是指耶稣之后的那个事件呢？当然我们说是耶稣之后那个行毁坏可证的是谁呢？弟兄姐妹，就是罗马皇帝派他的将军提多，直接率领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那些的起义军，以色列人要起来造反，他们最厉害，记在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公元七十年之前，有一批犹太人起来造反，哇，煽动一百多万人在耶路撒冷，守住耶路撒冷，跟那个罗马军队对抗，罗马就派了几万的精锐前来攻城，来打，打了很久，你知道吗？打的那些犹太人就是死命的守住圣殿，不放弃。结果他们就怎么样，打到连吃的东西没有了，饿成那个样子，把他自己的孩子都吃了，肉都吃了。哇，那个时刻就是围攻，打他，打到最后，直到所有的一百多万犹太人都被罗马政府给消灭，被杀死在城里面，然后把城拆毁，然后把圣殿拆毁，所有的烧掉，那个火就着起来啊！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把他的那个军队那个罗马的那个鹰就放到圣殿那里去，直接就亵渎这个圣殿，这就是行毁坏可证的人。OK， 他们怎么样呢？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很危机啊！圣殿被毁之前，你们要做好准备啊！听说有些基督徒早就知道这个要来围攻了，这些起义军他不参加，他就逃跑。结果有一批基督徒就逃走了，你知道吗？就留下了一些人。哇，那些人不是啊，那些人继续守卫，直到啊粉身碎骨都不离开耶路撒冷。就要跟罗马抗争到底，结果一百多万死了。好了，那时怎么办呢？耶稣告诉他们，提前说那时，跟前面那时对应，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他说你们在犹太那个城里面赶快逃到橄榄山去，逃到更远，因为这个城要被围攻， 全部要死掉，要被烧掉。他说你们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不要下去拿东西了，赶快逃。还有什么，他说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不要再回城里面，在田里面就在田里面好好工作，不要再回到那个城里面去了然后那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哇，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只要怀上 baby 怀胎十月走不动啊。为什么，为什么走不动？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刻会遇到一些事情。他说二十七说你们一定要祷告啊，祷告什么，不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啊。你知道冬天就是河流挡水的时候，你逃不过约旦河呀，你就被杀呀。所以那个不要遇见这个冬天涨水的时候，还有不要遇见安息日。哇，他们犹太人一到安息日就死守，不离开那个城，走一里路都不愿意走，因为这是律法嘛，对不对？他很多人都坐在那里不走。你知道那个六日战争，就是那个以前的时候，刚刚犹太人复活的时候，以色列复活的时候，不是发生一次六日战争吗？他们那些人来打的时候，埃及人来打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就不动，结果就被挨打，就白白被打死。他说不要遇见安息日。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啊。然后更远一点，二十一节发展到将来，将来哪里呢？将来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连一个属血气的人都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耶路撒冷被围，如果神不放过他们，没有一个得救的，全部杀光。再引射到希特勒时代，希特勒时代你知道吗？600万犹太人呢被屠杀呀！如果神不制止这个希特勒，他要统治全宇宙，统治全世界，他那个就希特勒那个纳粹党就把犹太人全部毁掉，你知道吗？因为他要杀犹太人，所以不要遇到这个时候。还有将来，弟兄姐妹，将来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第三圣殿将要建立起来。其实上帝从来就没不让犹太人说你们要建第三圣殿。其实建第三圣殿一定会带来一个灾难，就是很多人因为这个第三圣殿会失去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末日有没有得救的，我不知道，神知道，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关键是什么？更加指向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那我再次来看最后世界终结的具体日期。有人就问了，那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呢？弟兄姐妹，世界末日是哪一天？我再次问大家，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啊？Okay, 求主帮助我们来看世界的具体的日期是什么。来看哈，来我们一起念第十四节好吧，一起来念。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哎呀，求主帮助我们，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界终结的日期是什么。世界终结的日期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啊？对啦，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定要注意，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日那一天 the end 才来到啊。弟兄姐妹，这神的国度就是那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弟兄姐妹，前面已经讲到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要做见证。也就是说，每个人你们都要听见这个悔改的福音，每一个人都会有证据证明他听见了。今天有好多人听见是不明白，他们听见的福音不是真的，他们听见的福音只是一个部分的福音，或者不全面的福音，他们根本就不用悔改就信耶稣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不能见证他有罪，明白吗？真正的福音是让他们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所有人来到神的面前都要来做见证，说我听见耶稣了，我听见悔改的福音了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哈。 OK， 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我请问今天所有的世界说，哎呀，全世界基督徒现在有20亿了，我请问他们明不明白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如果是天国福音，那耶稣应该来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还没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世界的末期将会来到，毫无预期的来到，就像闪电一样。但是弟兄姐妹，门徒们很关心圣殿什么时候被毁，门徒们很关心耶稣末日来了哪一天。我如果今天说弟兄姐妹，世界末日是哪年哪月哪天，你觉得会后悔会怎么样？我告诉你，世界末日那一天具体的日期你会怎么样？ 哎呀，我就最后一天才信耶稣吧，我最后一天才悔改吗？你知道君士坦丁就是那个第一个那个罗马皇帝，然后他死的时候，他说我不受洗，等到死的是那一天，他才叫那个主教为他施洗。为什么？他说我就那一刻悔改。这个是不行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具体的日期，弟兄姐妹你不用传福音了，因为我传不传那一天都要来，因为我不向人传耶稣，那一天都会来，何必传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告诉门徒没有那么简单，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末日，知道末日是好事，今天有好多的人都说世界末日在哪一天，弟兄姐妹你不要去信。所以告诉你，宣道会的这个创始人宣信博士他说什么呢？真正明白神的教会的他的这个基督的旨意，有一个记者来问宣信，他说宣信博士啊，你知道耶稣再来或者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吗？宣信博士说，你不知道吗？啊，我告诉你，来一起念，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个记者恍然大悟，你赶快去传福音啊，赶快把天国的福音传到每一个人身边的人呢，你越快越花时间越努力，主耶稣就会怎么样，可能会世界末日早点来，可是今天还没有来，为什么？福音没有传遍嘛，还有人没有得到见证嘛，还有人没有真正知道福音的真理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啊，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弥赛亚在这里，先知在这里。 No， 没有，讲的头头是道，利用圣经，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顺服天国。今天摩门教来敲门，明天耶和华见证来敲你的门，后天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又敲你的门，在那个 YouTube 上面都是全能神教会，哇，好神奇呀、啊！世界末日， No way， 弟兄姐妹不要去。他们为什么失败？我们今天为什么又失败？我们是真理却不敢传，人家那是邪教，人家那是歪理都可以传，我们却没有勇气传。主啊，帮助我们，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最后鼓励大家，若有人自称知道世界末日具体日期，必定是假先知。来一起念，若有人自称世界末日具体日期，必定是假先知。切记，假先知不要信，越具体就越骗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传福音他就不来，他就让你们在这熬着，你们努力传，按照神的话语传，一定会传到地极。保罗的时代说传啊传，以为传到地极了，还没有。保罗说什么？提摩太后说，你务要传道，得时不得时要专心，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都发芽，就随从自己，今天好些师父厌了，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他说主耶稣来的那个日子是像贼一样的，像闪电一样的，你不知道就来了，不是贼哈。所以你们会知道的，你们只要好好的守住他，谨守他，你就知道光明之子，就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准备好了吗？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哎呀，主啊，你在天上那些冤枉的被杀掉的灵魂说，怎么还不来世界末日？主耶稣说，哎呀，等等吧，等等吧，安稳片刻，安息片刻，等着做仆人的和弟兄被杀了以后，满足了所有的数目，主就来审判这个世界了。好吧，感谢神，我们一起唱首歌。好，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首诗歌哈。那个，对，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昔在今在哈永在哈，就是在第49首哈，一起来唱。但愿我们都背负大使命哈，不要停止传福音哈，千万不要懒惰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哈。宇宙万物借着道创造，他是永生上帝独生子，凡有气息的都要匍匐在这界真实的羔羊宝座前，大水要扬起，大水要翻滚，我向主
真爱歌唱。但玫瑰有过山，听白色路海，主天书说主爱万万代。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复活耶稣基督。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要出去，
我们要出去，就等你主名给他们施洗。就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
阿多奈，
阿多奈，神在，神在，神在。
何撒那拯救，
何撒那心在，心在，永在。
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带领我们一起知道，原来世界末日不像世人所讲的，乃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所有的人都来做见证，所有的人说，我们都听到福音了，我们都听到悔改的福音了，无可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没有听见，这样你的末期，你的世界的末日才来到。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努力的传福音，我们努力的去见证主，把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用自己的生命献上，主啊，来支持我们没有能力的出去的，我们就献上我们的金钱，我们没有金钱的，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是宣教的勇士，主啊，迎接主再来，主啊，让我们感谢你，不要被一些的假先知、假基督欺骗，不要被一些宗教、政治、经济各样的那些的领袖人物所影响，所在他们迷惑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唯有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你是再来的君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